弟兄姐妹平安。前几次的讲到，我们是围绕大家如果还印象的话，我们是围绕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的内容，主要阐述的是两个主题。如果大家还印象的话，我们围绕创世纪一到七三章一到七节，阐述的是罪的定义和罪的本质。我们也看到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罪的定义其实就是违背圣约，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行为之约，赐给亚当夏娃行为之约，让他们非要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吃的时候必定死，但他们违背了圣约，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简单来说，罪的定义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整段圣经都围绕着一到七节，亚当夏娃如何在蛇的引诱之下违背上帝的律法，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果子，从而犯罪堕落的过程。我们曾经把一到七节总结了一下，我们人类堕落犯罪的三部曲。第一步是怀疑神的话，第二步就是否定神的话，第三步就是公然违背神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怀疑神的话是非常可怕，我们一定要警醒。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圣经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一旦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性、可靠性和无误性，撒旦他就开始笑了，因为这就是他引诱我们的伎俩。他总是千方百计让我们去怀疑圣经是不是真的是无误的，真的是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一大征战，因为现在在基督信仰里面已经开始被这个侵入了，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性。所以我们一定要谨守。同时我们看到罪的本质，就是罪的定义是违背上帝律法，罪的本质就是人的自主，人企图要脱离上帝之外，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所以在犯罪堕落以前，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图是吧。在犯罪堕落以前，我们坚定的相信并且承认上帝他是完全的独立，完全独立的创造主，他独立自存，完满自足，绝对自主。这个我们已经看过，我们已经知道了，非常熟悉了。我们是受造物，我们需要绝对的依赖，完全的依赖创造物的创造主的创造和护理，我们才能存活。但是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本来是完全的依赖他的创造和护理。我画了两条竖线，我们是一刻都不能离开的，这就像生命业一样，离开了我们就死了。但是我们很奇怪，我们人真的是所有受造物里面最最胆大包天的受造物，我们竟然觉得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堕入了这个虚幻世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主，这就是我们一步步怎么堕落的。我们从一个创造主受造物的关系进入了我们直接就是我们自己的神，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没有创造主了，只有我才是上帝。所以说我们一直在以为我们的幻觉就是我们可以脱离上帝，我可以自主，我可以为自己而活。这就是我们罪人的一个幻觉世界，是个虚幻的世界。所有不信主的人都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所以总的来说，罪的定义就是违背上帝律法，而罪的本质就是我们人的自主。今天我们将继续来看接下来的八到十三节的经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今天一起来通过八到十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我们来思想展开我们今天的讲道，就是罪的后果和爱。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三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老爸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你是谁，也向我们启示我们是谁，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将来的结局如何。神啊，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慈，如此的怜悯，如此的慈爱。神啊，就求你今天通过你自己的话，通过创世纪八章十三节来亲自对我们弟兄姐妹讲话。神啊，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单单来定睛于你。神啊，让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啊，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像雨雪一样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神啊，求你的话越过我的有限，越过我的软弱，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好吧，一切都是你的大能。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一件很危险也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在当今社会，圣经里有关罪的概念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基本上被世俗化了。我们跟别人说罪，我们有时候在说同样一个字，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完全，甚至是基督徒之间我们在说同样一个字，理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罪这个字在当今这个世界已经被真的完全世俗化。今天这个罪这个字我们还会经常说，但已经不再是从圣经的角度去谈论它了。我们讲罪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意思是这个行为违反了这个社会所认可和接纳的准则，仅此而已。就这个社会的标准是这样，我违反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清楚的知道，当圣经提到罪的时候，指的是不折不扣得罪神的意念和行为。请大家记住，圣经说到罪是指得罪了神，而不是违反了社会规则。除非从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角度去思想罪的问题，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罪真真正正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三章八到十三节的这段经文，我们通过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罪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第一点，我今天八到十三节把它分成三点来讲。第一点，罪的直接后果就是死亡。我们来看第八节，他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脸。当我们看到八节一开始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这就会让我们看到神原本我们就会从这里看到神原本和人之间亲密的那个团契，和人同在的氛围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我们应该能看出来，对不对？天起凉风，我们应该感受到，我们感受到当时这个神与人同在这个团契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耶和华神他主动的进入到人的犯罪现场，他进入到犯罪现场，而亚当夏娃的反应是什么？经文说他们的反应，大家来看，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看他们的反应，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然后是怎么样？躲避耶和华的面。请大家注意最后这句话，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弟兄姐妹，在这里请大家注意，这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第一次主动的躲避创造主上帝的面，人类第一次，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现在已经是铺天盖地都是这样。我们人类以前跟神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但在这里看到 三章八节，创世纪三章八节，我们人类第一次开始躲避上帝的面，很可悲的。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竟然躲避造他的创造主，这就意味着因着犯罪，亚当夏娃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神的儿女，他们现在是魔鬼的儿女，他们是神的仇敌，真的就是这样。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魔鬼的儿女，魔鬼的俘虏，最大的特色就是躲避耶和华神的名。他们原本处于跟神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团契关系，现在却主动的躲避上帝，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落入了魔鬼撒旦抵挡神的罪的诠释当中。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罪人，或者说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把它说成是罪人的悲惨世界，一个在罪里堕落的人，自以为是活在一个自主的世界里，他自我表现，他自我争取，他自以为意，不断的渴望满足自我，追求自我的价值和荣耀，但是他却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活在一个自欺，我们说我们罪人永远是在自欺欺人，弟兄姐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却觉得我们在做主，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真实的状况，我们是被撒旦掌控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有掌控过我们自己，我们是被撒旦给掌控的，我们是抵挡神的世界的规则和价值系统操控我们的。就像我说的世界不是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要看到的世界，我说的世界是罗马书十二章里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什么世界的世界，我们现在就被这个世界给操控着，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世界都许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个世界礼拜天大家都要上班，为什么我们要来聚会？这个世界未婚可以同居，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阅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的，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当然的，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做？你是不能做，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是被肉体给辖制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肉体？不是你现在看到的我这个有血有肉肉体，肉体是什么？肉体是撒旦那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犯了罪，我们就陷入那个罪性里面，我们是罪的奴隶。而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罪性已经被去除了，但是我们有罪的残余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搅扰我们，所以我们是由撒旦世界肉体这个世界所组成的悲惨世界，我们活在这里面，我们还觉得活得很自在，这是所有不信主的人活的世界，我们应该去脱离这世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又会进入这世界。所以一个罪人他自以为是自主，但其实是活在这个罪的权势底下，他从来没有自主过，他已经从上帝的儿子成为了撒旦之子，上帝已经不再是他全心所爱的天父，他的父，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所以在这样的权势底下活着，这个我这个罪人，他的特色是什么？他痛恨神的管制，他厌恶他的旨意和命令，他对神有敌意的。弟兄姐妹，你喜爱神的律法吗？你喜爱神的律法，证明你是神的儿女，真的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到 上帝的话，你巴不得把圣经给撕了，你的生命肯定出现了问题。所以一个抵挡神的人就是活在罪的权势底下，他痛恨上帝的管制。所以当神到伊甸园里来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躲避耶和华的面，这就表示他们此时此刻他们属灵的生命已经死亡了，躲避就代表着死亡。弟兄姐妹，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两个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或者夫妻， 他们看到彼此会主动的迎上去，想拥抱，或者说想握手，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关系什么时候死亡？他想躲避对方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死亡了。他看到他心里就充满了恨，他连跟他连看他的眼跟他握手他都不敢。这就是什么？这就叫死亡，躲避，这就是死亡，关系的死亡。所以在圣经里面，生与死不是纯粹生理学上的概念，生命是指与神相交，认识他的爱，死亡就是与神隔绝。一旦我们躲避耶和华，耶和华的面就代表我们死掉了。所以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的肉身没有死亡，但他属灵生命已经死了，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就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大家还记得这些经文对不对？而接下来的二章三节大家不用翻了，很好的阐释了我们这些曾经死在罪里的人是怎样生活在一个罪人的悲惨世界底下。其实也就阐述了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是怎样活在一个悲惨世界当中。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如果你们想翻你们可以翻嘛。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时我们还没信神的时候，他说你们在没有信神之前，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的？随从今世的风俗，看到没有？这个世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之中运行的邪灵。弟兄姐妹，我们很少谈邪灵，我们不相信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邪灵，但是所有不信神的人心里都有邪灵掌控，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都跟不信神的一样，怎么样？放纵肉体的私欲，看到没有？撒旦世界肉体，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叫什么？本为可怒之子。这就是曾经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再也不是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弟兄姐妹要告诉他们，我们要竭尽全力告诉他们，他们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在上帝眼里他们是可怒之子。所以以弗所书这两节经文生动的向我们阐述了死在罪里的人他们是如何的悲惨，活在由仇敌魔鬼撒旦抵挡神的世界和全然败坏的肉体所辖制的这个悲惨世界里面，他们是活在这里面。这就是第一点，弟兄姐妹，罪的后果就是使我们落在罪的权势里面。我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去细说，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要真的去细想罪，我们太不把罪当回事了。弟兄姐妹，一个不把罪当回事的基督徒他是不会改变，他是真的不会改变，这是我切身体会，也是我观察得到的。他只会泛泛而谈，但他的心他的生命基本上不会改变。罪的后果是非常非常可以，不是我都不知道什么词，是滔天令人发指，落入到罪的权势之中，直接导致我们属灵生命的死亡。然后第二点，因着罪所导致的死亡后果就是我们不再爱神。让我们来看九到十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弟兄姐妹，看到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你爱上帝吗？爱不爱？大家肯定没有在这里会说我不爱的。我相信这个问题是白问，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说爱。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我们当然爱上帝。那下一个问题我就想问的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这个爱的表现是什么？你的回答是什么？弟兄姐妹，我问你爱不爱上帝，你说爱，你通过什么来告诉我你爱上帝？我相信可能有人会说，我会经常思想神，或者说我全心倚靠神，或 或者有些人说我每天都向上帝祷告等等等等，这些答案都不是错的，都是爱神的表现。但是大家知道圣经里说爱神的表现，圣经是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我想告诉大家，当我们在讲行为之约的时候，我在讲行为之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那行为之约，我提醒大家，我们以后会慢慢去讲圣约，圣约是很重要的概念，我们需要用圣约之为 圣约的思维去来思考整本圣经上帝的话。上帝作为创造主，主动跟我们立约，神就是要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来彰显他对我们的爱，而我们作为约的另一方，我们说上帝是甲方，他是拥有全权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跟他讨价还价的，他主动来跟我们立约，我们是乙方，作为约的另一方，也就是要在我们作为被动的一方，我们对上帝爱的回应就是什么？忠诚的回应上帝的爱，通过怎么样来？通过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的爱？顺服神的旨意，对不对？大家都这个逻辑大家都清楚吧？你怎么爱上帝？你顺不顺服？你听上帝的话吗？所以我们对上帝的 回应最明显的表现，当然我们说的一切都对的，但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你祷告了，你也去每天思想神了，但是你很少去遵循上帝的话，说明你不爱神。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全心渴慕上帝的旨意，他竭尽全力想顺服，这是真正爱神的表现。所以大家记住，爱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上帝旨意的顺服。当上帝吩咐亚当夏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他们对上帝爱的回应就是全心全意顺服上帝的旨意，遵循他的话。约翰福音纪明以前也讲过，十四章十五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若爱我，后面是什么？就怎么样？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用我们人间的爱去胡思乱想我们怎么爱上帝。我们不是说我们每天 嘴里一天到晚喊着主啊主啊的，就是爱上帝。上帝说你喊我有什么用？你从来不遵守我的旨意，或者你很少思想我的旨意。你们若爱我，约翰福音四章十五节，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大家记住，十诫会背吗？你说我连十诫都不知道，你爱他的，你知道你真的在我们真的爱上帝吗？很多人说十诫很难，记不清。但是我说，可能你做会计，做别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为什么神的话就这么难记？弟兄姐妹，大家看到了吗？当我们说我们爱上帝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最根本的要求就体现在我们发自内心相信上帝的话，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这才叫爱上帝。而这就是亚当在堕落犯罪以前与神在伊甸园里所拥有的最亲密美好的关系，上帝说什么他都一点都不会有私心杂念。神在圣约里用恩典和慈爱环绕着亚当，亚当以全心的完全的顺服来回应神的爱，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都结束了。弟兄姐妹，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对罪是太肤浅理解，罪太可怕太可恶，一切都结束了。犯罪堕落之后，亚当再听到上帝声音的时候，他不是哇神的声音。弟兄姐妹，你们想知道该怎么爱神的话，我建议大家你把诗篇119篇从头到尾每天都读，176节，圣经里最长的，你就知道这个诗人，我相信可能是大卫写的，但是他没有写这个人是多么多么的爱上帝的话。但是亚当这次听到上帝声音，不是像诗篇119节那样全心拥抱上帝的话，他是怎么样？躲避。罪人，我们罪人的悲惨世界，躲避上帝，不想让上帝看到他。第十节大家看他怎么说的，很可悲的，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弟兄姐妹，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我就害怕。看到神的话，我们是应该敬畏，但是我们不是绝望的害怕，不是要躲避。 现在亚当不但不再爱上帝的声音，恰恰相反，他开始害怕上帝的声音。约翰福音一章五节，光照在黑暗里，大家还记得后面是什么？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就是罪。光照进来，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反常的现象？我们夫子炉现在是黑的，光一照肯定是亮，对不对？从来没有出现过黑暗不接受光的现象，但是罪人能做出这件事情来，罪人他能做出反常的事，他能不接受光，这就是我们犯罪后亚当和所有罪人生命的真实写照。弟兄姐妹，请记住，罪使我们痛恨神的管制。我们想自由，我们不想受管制，但是圣灵来了，就是要让我们基督徒过有纪律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这里挟制大家，而是告诉大家，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在神里过有纪律的生活。我不是挟制大家，礼拜天你必须来敬拜，而是说，我们如果知道了神的命令，我们怎么来回应他？这是我们生命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开始痛恨神的管制，我们开始厌恶他的指令命令，我们觉得我们的自由受到妨碍，我们最后怎么样？就公然违背上帝的旨意，这就是罪造成的。罪，我们怎么去思想他的坏都不过分，他把我们人完全给毁掉了。弟兄姐妹，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阅读的新旧约圣经，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犯罪三部曲，第一就是怀疑神的话，第二步否定神的话，第三步违背神的话。如果你在或者说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上帝清晰明确的旨意和命令如果让你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让你感到抵挡，甚至愤怒，请提醒你自己，不是上帝的话出了问题，是你里面的罪正在抵挡上帝。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看到上帝的话特别特别的愤怒，这个时候就告诉你，你里面有罪，是魔鬼撒旦正在掌控你，抵挡神，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规则潜规则正在引诱你去抵挡神，是你肉体的情欲正在辖制你，抵挡神。弟兄姐妹，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穿起属灵的全副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以弗所书上说的，对不对？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弟兄姐妹，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祈求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团契？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抵挡魔鬼的搅扰，亲近神。圣灵一定会借着神的话，通过圣经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抵挡罪的试探和攻击。弟兄姐妹，我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奸计，千万不要怀疑圣经里的任何一句话，不要中了他的奸计。请大家记住，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什么？爱他了。诫命知道吗？全本圣经里充满了神的旨意和命令，但是他的总纲是以十诫为展开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过一个怎样的生活，这就是第二节。罪的后果就是我们不爱神，罪使我们痛恨神的管制，这是我第三次讲，罪使我们痛恨神的管制，厌恶他的命令和旨意，最后公然违背他的旨意。好，第三点，我们说第一点罪的后果是死亡，第二点是不爱神，大家觉得第三点是什么？不爱人。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赐生肉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们来看这个人怎么回答。这个人是谁啊？亚当，对吧？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弟兄姐妹，在十一节里，当上帝在这里反问亚当， 提醒亚当，要亚当认识到他自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而犯罪的事实，因为他吃了，他说莫非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吗？我们是不是会在心里多么希望看到亚当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真的就好了，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他说神啊，我错了，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我认罪，我承认自己违背了你的命令，我恳求你的怜悯和赦免。但是亚当那时候已经不会这样做了。罪很可恶，使我们心里刚硬的不得了。那可恶的罪已经全然污秽了亚当的生命，他的肉心已经变成了石心。所以他就说了第十二节这句话，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亚当非但没有认罪悔改，他反而开始埋怨上帝，大家对不对？看到没有？是上帝赐给他的女人连累了他，弟兄姐妹，是我的妻子连累了我。还记得当初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把他带到亚当面前，亚当是怎么说夏娃的？大家看到没有？三章二十三节，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哇，人世间第一首最美的爱情诗，爱她爱到骨子里去了。我们会不会经常有妻子问丈夫，你当时结婚的时候怎么说了，怎么现在成这样？我们人都会变，对不对？但 亚当就是在这里变了，现在一反常态，他现在一反常态，他现在开始抱怨，就是曾经这个他所爱的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把事情给搞砸了。大家觉得这事情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前面的经文，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从第二节开始，大家来看第二节，夏娃说那个蛇说怎么引诱他，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果子，他说什么？我们可以吃。蛇夏娃和蛇之间的对话，人称代词，都是用复数形式，都是用我们、你们。这说明当蛇与夏娃对话的时候，亚当也在现场，只是他没有说话。他是个非常坏的丈夫，可以说狡猾的丈夫，他没有说话。第六节就更加明显了，最后一句说，第六节大家看啊，如果你有英文，正好看英文，他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啊，对不对？能使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好，下面看，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大家知道英文怎么说的？中文和合版没有很好的翻译出来，但是英文版本翻译是 And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后面一句是什么？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中文当代译本的翻译是，她也把果子给跟她在一起的丈夫，她也吃了。从头到尾亚当都在现场，他不是说夏娃吃了果子，哎呀不错，然后走了千山万水找到亚当，亚当正在辛苦的砍树，说哎老公下来给你吃一口，不是这样的。亚当一直跟夏娃在一起，这就说明蛇在引诱亚当的时候，夏娃的时候亚当一直在现场，他默不作声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蛇一步一步一步地堕入圈套，但他从来没有说话。他以沉默的方式表示了对妻子做法的认同。弟兄姐妹，我们做妻子丈夫的不是在互相纵容犯罪。 我有时候跟佳佳我们互相提醒，我说的佳佳 提醒我什么什么，因为我们夫妻之间要互相指出对方的罪来是最好，而不是纵容对方犯罪。我们看到对方现在陷入罪里，不是说的哎呀他是我的妻子，或者说我也这样想的，我们要警醒。特别是妻子是上帝赐给丈夫的 helper， 我们真的要一颗智慧， 要有智慧的妻子，有智慧的丈夫，互相引导，而不是纵容丈夫去犯罪，纵容妻子去犯罪。我希望我们的在座的夫妻之间不是在互相看到对方缺点而觉得去看不出来，求给我们智慧的眼睛。所以到了这第十二节，亚当现在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怪罪是上帝和自己的妻子，但是他自己在现场他却不说。弟兄姐妹，我们罪人是非常可恶的，我自己也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罪人是从来不会说自己的。亚当当初对上帝的爱，对妻子的爱，现在都因着罪没有了，消失了。 弟兄姐妹，所以我老是跟点点讲，我说点点，这句话你知道最好不要学。英文里面我最不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It's not my fault。 所有人拿福利的人跟我讲 It's not my fault。 我听到这句话就哇，我前三年我听到这个听到太多了，每天都在听到这句话，一切都是别人的错。弟兄姐妹，甚至连创造主上帝都有错，但绝对不是我的错。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吗？这是你，是不是你？我们都喜欢这样，对不对？这是别的错，这是他的错，那绝对不是我的错，是政府的错，是你们福利办的错，绝对不是我的错。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罪人的悲惨世界。当我们抱怨我们的配偶，抱怨我们的同事，抱怨我们的教会，抱怨我们的牧师，抱怨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责怪神。你喜欢抱怨吗？你心里是不是经常在抱怨？请告诉你自己，你要抵挡你的罪。不管你有一千个理由，抱怨是最大的罪。我不是说最大的罪，抱怨是一个很明显的罪，不是最大的罪。他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责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美善，在我们的眼里都不够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警醒，抱怨就是一个罪人不爱神不爱人最典型的表现。哎呀，这个教会真的 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哎呀，我的工作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都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我来了就是来指责你们。我们需要祈求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当摩西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很可能，我相信他很可能就闪现着他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路上。大家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路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抱怨，一路走一路抱怨，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一路走一路抱怨，不停地打他。甚至他的亲哥哥亚伦，他的亲姐姐米利安，也因为嫉妒他，想要夺取他的权利。他觉得你凭什么？你凭什么领导？我比你更有资格，我来领导才对。开始抱怨，对他恶语相向。摩西最后自己也被这些百姓激怒了，做了急躁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也得罪了上帝。弟兄姐妹，一张张喜欢抱怨的嘴，在背后隐藏的就是一颗不爱神不爱人唯我独尊唯我独尊的心。弟兄姐妹，停止抱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功课，不要抱怨。如果你觉得不够好，你去把它做好，不要抱怨。正如我们在亚当身上所看到的，罪已经在亚当身上掌权了，他就一再的抵挡上帝。他最初那颗爱神爱妻子的心现在已经没有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妻子夏娃也和他如出一辙。第十三节我们来看，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夏娃她也不肯悔改，对不对？夏娃也没有悔改，她没有把责任推给她的丈夫，但是她把责任推给谁了？推给蛇了。她说，神啊，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我现在看了我都哭笑不得。我们其实就是我自己，有时候我在想，不是我的错，是蛇。他在间接指责上帝所安排的环境不够好，导致他被蛇引诱。上帝，你怎么会把蛇放进来？弟兄姐妹，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有个最大的发现，就是当事情不顺心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希望 在座的各位不是，但是事情不顺心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当事情搞砸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经常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我们的观察是，当事情不顺的时候，怨天尤人是我们罪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怨天尤人，事情一不顺心，包括我们基督徒，第一反应一定是怨天尤人，基本上90%。怨天尤人放在圣经的话语境里面，就是什么？不爱神，不爱人。我很喜欢中文这句成语，我觉得说的太精，说的太独到了。怨天尤人，总结了一句话就是 "It's not my fault"， 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把事情搞砸了。只有我是无辜的，只有我是受害者，只有我是没有问题的。那天我跟佳佳开玩笑，我说那个我们儒家很，我说我们儒家大诗人屈原说了句天底下最狂妄的话，你知道大家，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话？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我说这句话只有基督敢讲，他敢讲这句话，所以他倒浆自沉了。他活不下去了，这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世界，这个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因着罪的污染，怨天尤人这四个字已经深藏成为我们内心当中根深蒂固的天性。我们要去抵挡这个罪，弟兄姐妹。我们的抱怨真的，我经常会听到，包括我自己。我不是在说大家，我自己也在你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每天都在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不断的在搅扰我们，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已经被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从罪的权势里已经解救出来了，这是好消息。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罪的权势，它还有个尾巴留在我们里面，它尾巴在里面搅动我们。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弟兄姐妹，这个肉体还在里面，还在我们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对不对？感受到这个肉体的搅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使我们经常表现出怨天尤人的罪恶倾向。哦，神啊，你看我这么有本事，我这么好，怎么把我放在这里？这哎呦，神啊，这弟兄姐妹怎么都这么软弱？哎呀，我们就怨天尤人。罗马书8:7-8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这句话很重啊。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当摩西在这里记述伊甸园里亚当夏娃的悖逆，不单是记录一段远古发生的历史，他更是要唤醒勉励当时他正在带领的以色列百姓停止抱怨，不要失去当初对上帝的爱。他们必须停止抱怨，不要试探神。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抱怨是不是在对神说话，其实就是在试探神，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安排的，为什么我们在抱怨？我们不是在人格分裂吗？我们说神，你是掌管全地的，你是全能神。我们祷告，我们说神啊，感谢你给我这一切，然后我们说神啊，给我的一切不够好，给我的这个不够好，给我安排的团契不够好，给我的工作不够好，然后我们又在说神啊，感谢你给我工作。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试探神，弟兄姐妹。我们在抱怨。所以这是摩西给我们的教训，不要失去对弟兄的爱。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爱人，不要嫉妒，不要纷争，要停止这一些，要全心顺服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摩西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教训适合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基督徒。当我在写这篇讲到前几周，就是前几周，大概是前两周，我跟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姐妹通了个电话。25年前，我在惠灵顿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信主，他就已经开始在当地的惠灵顿当地的教会，他就服侍了。但是他很奇怪，他说他不敢跟我传福音。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看就不像个会相信的人。我当时听了，我说你怎么看出来我不会相信？我现在就是基督徒。他说我当时和我老公两个人想了想，要不要跟托尼传，我们俩都决定不要跟你传，因为你绝对不会相信。对，但是现在我成了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在服侍教会，然后我前两周跟他联系， 我问他最近教会生活怎么样，我以为他会给我很多的鼓励，但是他流露出很多负面的情绪。他说他最近刚跟以前的教会的师母见了面，那个师母服侍教会服侍出了忧郁症，跟他聊天的时候不停的哭。然后他在电话里跟我讲，你还在服侍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撑得住吗？他的意思，当然很感谢我没有服侍一个大教会，对不对？他在他的电话里，他表达了对上回他对教会生活深深的失望，我听得出来。其实这样的例子，弟兄姐妹，我当时想跟他说的，我后来没有多说，后来我们就聊别的了。其实弟兄姐妹，这样的例子我们只要在教会里待长了，经常会遇到，而且你一定会遇到。弟兄姐妹，当我每次看到教会里或者听到教会里弟兄姐妹发生的矛盾、冲突、纷争甚至分裂的时候，就应当促使我们去思想。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去思想，为什么在很多时在一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起初的爱却越来越少。弟兄姐妹，我经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一开始热心侍奉神，侍奉了十年二十年，开始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他，非常非常的 critical， 或者说一种老于世故的一种表情出现在他们脸上，他们心里的论断、苦读、不满、抱怨不断的加增。为什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当他们离开一间教会之后，在他们的回忆里不是充满爱的体验，而更多的是流言、毁谤和纷争所带来的眼泪和痛苦？为什么不少基督徒在谈到他们以前的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很奇怪，可能50%的情况，很多人离开教会跟他们聊，他们都会发出一丝苦笑，或者是略带嘲讽的冷笑。弟兄姐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一个本该是充满圣爱的地方，但是在很多时候，要么是就是不是我在伤害别人，就是别人在伤害我，在教会里，我说的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在教会里，在神的家里，在一个由重生得救的圣徒，我们已经从这里出来了，对不对？我们不在这个里面，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圣徒组成的属灵共同体里面。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出现如此不协调的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爱，是仇恨。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当我自己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爱吗？为什么？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清楚明白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走得太深了。圣经就告诉我们，问题就是一个字，大家知道什么字？罪。我说的不是别人的罪，弟兄姐妹，不是那些得罪我们自己的罪，是我们自己的罪。冲突和纷争揭露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看到我们对罪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我们可能真没有真正的深刻的发自内心的去认识我们的罪原来是如此的令人发指。我们一直企图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我们自己遮身，我们试图为自己争取权利。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发声，为自己争取权利，为自己争取权利，为自己争取好名声。我们开始诽谤、毁谤对方。我们经常忘记或者经常轻忽，我们是一群从罪里出死入生的人，而且我们没有花时间去默想，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蒙了何等丰盛的大恩。弟兄姐妹，为了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解救出来，为了把我们从魔鬼、世界和肉体在这个奴役下解救出来，上帝他亲自为我们上回说的，为我们预备了那个皮衣，对不对？当上帝清楚地知道，当亚当夏娃被罪所引诱陷入罪里，他是进入了一种何等可悲的这种生命状态。我们都是一群死人，死在罪里的人。我们原本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现在成了死人。大家情人节的时候都买过花，对不对？买过插花，玫瑰花，插在瓶里很好看，还能存活一两个礼拜。大家都买过，或者你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买的是一堆尸体。真的，我说白了就是，你买的其实是一堆尸体。我们花大钱买的是一堆花的尸体。当我们现在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具具的尸体， 我们生命是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爱。所以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上帝把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的必须，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能活在这里面，我们要活在这里面，我们才能活出爱。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不然我们说我们重新得过基督徒，但是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活在撒旦世界肉体的里面。我们听一天一千遍讲道，我们读1000遍圣经，我们祷1000次告，我们也活不出爱，我们只会纸上谈兵，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深的思想基督耶稣的救赎。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彰显在基督耶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活出他赐给我们的爱。就像以弗所书说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连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大家最熟悉不过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没有，神对我们如此的爱，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值得他爱的地方。创世纪3让我们看到，我们故意违背神的律法，我们企图自主，但是神不但没有弃绝我们，他反而主动的来爱我们，宰杀动物为我们罪人穿上，他最后更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弟兄姐妹，神他如此充满恩典怜悯的救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生活。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没有多少人，就是要让我们学习怎么去爱，学习一件操练一件纵观至关重要的大事，就是在他的救赎的恩典当中去爱神，去爱人。所以当一个法利赛人问耶稣，律法上最大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他怎么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当彼得问耶稣，主啊，我弟兄得罪你，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7次可以吗？大家还记得耶稣怎么回答的？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好，在最后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当耶稣说了这个70个7次之后，他说了一个故事，让我们以这个故事我们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来打开马太福音18，我们来看23-35。今天时间有点长，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点耐心，我们很快就会结束。我来读给大家听，大家看到没，在前面18，彼得来问他饶恕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然后23节，大家看，我来念就可以了。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看到没有，1000万两银子被主赦免了。那仆人出来，好，那个人出来了，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后面是什么？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请大家记住最后一句话，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上帝的旨意，看了会不会让我们扎心，觉得愤怒？你的罪正在抵挡神。我请大家把这句话印在心里，对于那些心里刚硬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来说，这是一句最严厉的警告。而对于那些不体贴肉体的情欲，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人来说，这是一句充满恩典的勉励。一个人之所以没有爱，之所以不能或者不愿意饶恕，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体验到罪在他身上的辖制和奴役，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体验到他曾经就是那欠了一千万银子的绝望的人。他从来没体验到，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错。而最主要的原因，一个人不愿意爱不愿意饶恕，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体验到，他只在口里说，他心里从来没有体验到上帝对他的赦免之恩是何等何等的浩大，他没有从心里认识到。一个像他这样如此败坏的人竟然会得到上帝的赦免，他没有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超越人间一切理性所能理解的超自然的救赎对他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对神的爱永远是舌头上的爱，而不是心里的爱，所以他无法去真正的去爱和饶恕。所以当他面对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他心里无法饶恕，更无法去爱。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大家请记住这句话，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引导我们将来怎么在教会里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请记住，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弟兄姐妹，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始抵挡罪，求神帮助我们活出神赐给我们的爱，不要只活在纸上谈兵、自欺欺人的虚谈当中。弟兄姐妹，我呼求大家真实的面对你的信仰， Be real， 真实。弟兄姐妹要真实，请大家请神的话带领我们，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基督的福音之光给打开，我们的眼睛已经变得明亮，不是为了要成为我们自己的神，而是要定睛基督，活像基督。让我们先从身边的人开始操练，并且活出爱神和爱人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三节的经文，这一段扎心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因着罪我们是活在何等何等何等悲惨的世界里。我们自以为我们活得很好，我们活得很自由，但是我们却真的没想到，没有认识到我们是活在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下，我们是活在世界的辖制里面，我们是活在肉体的辖制下面。神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神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你的爱。神啊，让我们因着你爱我们的爱 求你帮助我们思想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思想我们因着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蒙了何等大的怜悯和赦免，让我们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神你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也能够靠着你活出你的爱，帮助我们重新来定睛于你，活出一个爱神爱人荣耀神的生命。我们感谢神，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